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8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五节读起。雅各的时期到了，他卧病在床，约瑟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来看雅各。雅各就趁这个机会先祝福约瑟，并且给约瑟长子名分下的双份地土。第五节，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。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归到他自己的名下，好像他的长子和次子流便和西缅一样。雅各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约瑟的两个儿子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。在雅各的心目中，最后这17年在埃及的生活是安逸，是享受的。但是埃及再丰富再肥美，对他而说都是寄居之地，只有迦南地才是神应许给他和他后裔永远的产业。现在的约瑟在埃及虽然贵为宰相，有崇高的地位和荣耀，但这些都是从人来的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他虽然年迈，虽然身体病弱，必须躺卧在床上，但他的灵里是清楚的，他愿意在他死之前先来祝福约瑟，并且给他长子名分下双份的地土。接着第六节，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。也就是前面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归在雅各的名下，换句话说，在雅各名下会有13个儿子。而约瑟如果在他们两个之后又生了其他的儿子，他们将来在迦南地的产业有是有份，可是呢，他们是归于他们的弟兄，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名下得产业。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雅各先要祝福约瑟，让他得到长子的祝福，在他的兄弟之先？因为在雅各的众子当中，约瑟排名是11，怎么轮都不应该轮到他。雅各并不是糊涂，而是他灵里面非常清楚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很可能照着我们人的观念，我们就会说，在他12个儿子当中，约瑟最好，他正直、纯洁、善良，他甚至于成为全家的拯救者，因此他可以得到长子双份地土的祝福。或许是对的，但是圣经再来的记载会让我们觉得奇妙和诧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接着雅各就说，第7节，至于我从巴旦来的时候，拉结死在我眼前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在他要为约瑟祝福的时候，特级提到了拉结，尤其是拉结的死，以及拉结是葬在以法他或者伯利恒。我们或许可以这么推论，在雅各的心目中，拉结是他所爱的，拉结是他的妻子，而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约瑟就是他的长子。雅各若不是这么认为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加进他对拉结的思念。我们知道雅各这时候已经是147岁的老人，他所爱的妻子拉结也死了将近40年了，可是他一直念念不忘。雅各和拉结，我个人认为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爱情故事。从29章，雅各第一次碰到拉结，当时雅各非常的落魄，逃离了迦南美地，来到巴旦亚兰投奔他的舅父，经过了千辛万苦来到了巴旦亚兰，他 他真的是委屈，他真的是无助。他和拉结第一次的碰面，在29章11节，雅各与拉结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在雅各最需要的时候，拉结接纳了他，拉结给了他安慰。圣经中对拉结的记载，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美丽、善良、大方，甚至于性格中有点任性，有点骄纵。但雅各从第一眼看见拉结就喜欢拉结，雅各对拉结这样的爱经过他的一生都没有改变。而现在他是147岁的老人，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归回他的列祖那里，现在看着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约瑟，他承认约瑟就是他的长子，也因此愿意给约瑟长子的祝福。对于圣经的认识，很多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经历低和经历高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在神的命定中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，因此对于雅各真爱拉结这一件事，大多数的解经家是持负面的看法，觉得雅各胜不过他的天然情感，甚至于到死了都还忘不了，没有办法胜过。我是持不一样的看法的，就交通出来供弟兄姐妹做参考，信徒们也可以在神面前揣摩和思考，来决定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解经。其实很多的解经它不是对错的问题，而是经历生命深浅的问题。在简单的道德判断上，我们会觉得既然是利亚是神许配给雅各的妻子，雅各就应该顺服。如果雅各顺服了，不会有后面这么多妻子、这么多儿子的烦恼。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，雅各爱拉结，并且是一生之久的，这是正面的，并且神非常尊重雅各这样的选择。当然，神也知道雅各的舅父拉班是一个狡诈的人，他会使用欺骗的手段让利亚先做了雅各的妻子。因为神尊重雅各爱拉结那纯洁的感情，又允许了利亚和拉结都成为雅各的妻子。当然拉结和利亚比起来，利亚似乎是性格上比较温顺，甚至于是比较蒙神祝福的，但拉结任性骄纵的性格在生孩子的事上要与利亚增进，以至于不使另外两个使女也成为雅各的妻子。这些事情神都预先知道，而神也许可，因为在神的主权的带领之下，就是要雅各有12个儿子，要接着他产生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一切事情的发展其实都基于雅各爱拉结这一个事实。这么忠实的爱是神所尊重的，爱是婚姻的基础，忠实的爱，一辈子不改变的爱是神所看重的。雅各一生中犯了许多的错，拉结也犯了许多的错，但这都不改变他们彼此之间那纯洁的爱。今天夫妻之间这么忠实的爱也实在是难能可贵，很多人因为爱而结婚，却没有办法忠实地维持下去，胜不过难处，没有办法原谅对方的错误，以至于轻易地就离婚了，这是不被神称许的。雅各和拉结之间那么坚定持久的爱，尤其当雅各147岁，死期就要到了，而他的妻子拉结也死了超过了40年，他依然念念不忘，要为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祝福，并且给他长子的名分，双份地土。这时候的雅各是十分的老练，生命十分的成熟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。果然在几百年后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会众过了约旦河回到迦南地，在分地的时候，约书亚记14章第4节，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。这里就说出100年后会发生的事，约瑟的2个支派 马拿西和以法莲成为以色列的两个支派，并且分得了产业。而利未呢，是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神的一个支派，因此没有分地。这说出雅各的祝福就成为神的旨意，然后在几百年之后果然就实现了。在雅各纪念拉结的话语中特别强调，他是被葬在往以法他的路上。雅各知道他自己死后，他要被带回迦南地，葬在麦比拉洞。站在他旁边的是利亚，但他念念不忘葬在往以法拉路旁的拉结。就是这一件事，神也纪念。就在快2000年后，当神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，他就生在伯利恒，也就是以法他。当时的希律王知道了之后，把伯利恒城市境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。马太福音2章18节特别这么记载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拉结只在往伯利恒的路上，拉结是因为难产而死。当他生他的第二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，他难产，他看着怀中的孩子，觉得这孩子很可怜，因此给他取名叫便俄尼，就是忧患之子。雅各立即把他改名成为便雅悯，就是右手之子或者复活之子，就预表了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子耶稣生下来就是忧患之子，却经过死而复活成为右手之子，要降生在伯利恒。而拉结的后代呢，就成为迎接神儿子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批殉道者，殉道者都是得胜者，也说出神对拉结的祝福是大的。而雅各和拉结之间那忠实坚定不改变的爱情是神所看重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这一件事我们再来看神主权的带领。加尔文神学非常强调预定论，强调神主宰的权柄，以至于有些圣徒如果不过平衡的话，会以为人的自由意志在神主宰的权柄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地位，以至于把神主权的带领讲得非常的强，强到一个地步，甚至于让人以为神是暴君，他专制式的带领让人完全没有办法抗拒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平衡的。就像利亚是神预定给雅各的妻子，但是雅各爱拉结，神也尊重，因此神给雅各的带领是强暴式的，要雅各单纯的顺服神的旨意而放下对拉结的情感。相反的，在神预定之前，神预知雅各，神也预知拉结，在神预知之下，他知道雅各和拉结之间他们会做的选择，之后还预定他们一生的道路。也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8章29-30节会这么写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神是预先知道之后才预先定下。接着30节，他所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因此在神的预定之前先包含了神的预知，而这预知里面就有人自由意志的选择。而对于雅各和拉结之间那纯洁的爱，神是看重的，以至于神就为雅各预备了他罗曼蒂克的一生，给他加了另外3个妻子，不是雅各所要的，却因此产生了12个儿子，而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从这12个支派产生以色列族，后来以色列国，从犹大支派中产生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面对神主宰的权柄以及在他主权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必须承认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1章32节-36节所说的，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，因此我们对神就会有一种赞美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模式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Amen。保罗在他的不理解中所代价的称颂和赞美，也是我们众人面对神旨意的奥秘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。雅各一生爱拉结，也就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赞美你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你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你的踪迹何其难寻，在你主权的带领下，谢谢你还十分看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帮助我在我做的每一个选择里面都不偏离你的恩典。谢谢你摆在我生命周围的每一件人事物，帮助我谦卑在你面前，能够认识你的美意，也给我一颗顺服的心，一个感恩的灵，知道你的带领都是上好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